对，出去了三个星期啊，越到后面越迫切的想赶快回来。嗯，今天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在我个人的领会中呢，提摩太前书呢，这个主题呢，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就是三章十五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特别是讲到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么因为这八月份呢，有要释放三次的信息，那么当初呢就在神面前祷告，那么这三处呢能不能有一点关联，那么好像呢神给我们里面就有一点的负担。圣经中有一组书信叫做三提啊，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一卷是提多书。那么主若愿意，那么我们会用三个主日来交通这三卷的书信。但在预备的时候啊，实在觉得主的话很丰富，好像提摩太前书呢，特别不光是提摩太前书，这三卷书信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而且呢提摩太前书呢内容也非常的多。那主要愿意呢今天交通一部分提摩太前书，下一次再交通一部分提摩太前书，然后呢第三次呢或许把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我们一同来交通。那么提摩太前书刚才我们已经把主题的经文所读了，你在我里面的负担里面呢，好像提摩太前书呢还有两件事非常的重要。那好不好呢，我们再来读两处的经文。那请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翻到第六章。第六章呢，我们来读第六章的第二十节。六章的二十节，你这里说呢，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那么刚才那节经文中特别讲了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么这一节经文呢特别是讲托付。我提摩太前书里面特别讲到托付。那么不光如此呢，还有一个重点呢，第四章第八节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叫做第四章第八节，叫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第三件事很重要的，就是操练敬虔。那在我这次的负担中呢，我想这是三个我们要一同来来交通的。一个是神的家中当怎样行，第二个是神给我们的托付，第三件是操练敬虔。我想主若愿意，今天我们只交通其中的一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那么如果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过去，我自己也是好多年前，我觉得这几卷书啊是给谁看的呢？有人说这几卷书呢叫做教牧书信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好，这几卷书呢是给牧师读的，对不对？啊，那个里面啊，你看里面以后讲的教会的监督啊，教会的长老啊，教会的执事啊，教会的工人啊，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是给这个教会的负责弟兄啊，给神的工人们给他们来读一读就好了。但是呢，这三卷书信是非常的重要。这三卷的书信是保罗最后阶段的书信。我们都知道，保罗一共写了四个阶段的书信。第一个阶段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第二阶段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在监狱中的书信。那么保罗呢，是写了以弗所书，写了哥罗西书，写了腓立比书，写了腓利门书。 这个是保罗最后阶段的书信。那也就是好像是一个老人，他快要被主接走了，那么在他的心里面有非常重的负担，他要来交托下来。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三卷书信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词，刚才我们读到叫做说交付你的，所托付你的。那如果我们从中文的角度来看，这三卷书信都有一个的共同的词，我相信这是这三卷书信的一个主题。你去看这三卷书都有一个词叫做交托，也就是说这三卷书的主题是讲神有一个托付要给教会。那么今天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个感觉啊，好像我们都比较弱啊，好像我们人也不太多啊，好像我们在树林上啊也不够的老练啊，我自己觉得我也是这样。但是呢，好像神呢不小看我们，神说呢他要把一个很大的托付来托付给我们。那么就好像今天我们这提摩太啊前书后书里啊，你会看到一个属灵的征战，讲我们要打那个美好的仗。那么好像呢，今天的教会就在地上呢，就像这个地上一个滩头的阵地。那么今天呢，教会就神在地上滩头阵地中的一支支军队。今天也许那里你可以看到，哦，某一次聚会啊，好像有个牌在那边，好像某一次聚会有一个班在那边，哦，某一个聚会有个连在那里啊，也许我们就像一个牌。那么今天呢，神把这个征战的责任呢，已经托付给我们了。那么是我们不小看我们。那么今天呢，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托付。那么今天呢，我们不是打赢，那我们就是被仇敌所践踏。所以神放一个很重的责任给我们。那有一天呢，我听个年长弟兄啊，他给我们有非常大的鼓励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呢，好像我们都像一个毛毛虫，但有一天我们都会变成蝴蝶。阿们，
阿们。
那么当讲到这个托付的时候，那么这个的托付呢，在圣经中呢有一句话，神到底托给我们什么呢？那今天呢，我们从几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那么这当彼得刚才我们读了几处的经文之外呢，我觉得呢，为了把彼得前书呢，我们有个更多一点的了解，我们应该再来读几处的经文啊。那我们大家就来听我念啊。彼得前书，我们每章都读一点点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劝谁啊？劝提摩太。”仍住在以弗所，住在哪里？住在以弗所。好，来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来嘱咐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啊。然后第四节呢，我们读后面说：这等事啊，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句话好像很难读懂啊，待会我们来看到底大概什么意思，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然后第五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讲到爱，讲到清洁的心啊，里面讲到无伪的信心等等。然后我们看第十三节里面呢，是讲到呢，讲保罗自己的经历啊。他说：我这个人啊，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富啊。他讲到保罗讲了自己蒙怜悯主的恩典。然后我们跳到第十七节里面是讲到：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里面特别讲到独一的神。然后我们跳到第二章我们只读两节，很简单的两节。第二章我们第8节说：我愿男人，哎，就读到我愿男人啊，后面不读了。第9节呢，我们也读：又怨女人，又怨女人怎么样？我们不读啊，直接男人和女人只讲到这两个。好，然后我们就跳到第三章了。 第三章呢讲到教会的监督或者长老和执事，我们也读一点点。第三章的第二节说，做监督的、做长老的必须无可指责。然后第三节里面最后讲到只要温和不争竞，今天我们只看这个。然后呢又讲到执事，第三章第八节讲到执事，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第九节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点，说要固守真道的奥秘，我们记住一个真道有个奥秘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女执事也是如此，没有女长老、女监督，只有女执事也是如此。然后呢看第三章十六节，大在敬虔的奥秘刚才有个真道的奥秘，这里有个敬虔的奥秘。好，让我们跳第四章，第四章我们读两节。第四章呢我们读第一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里面讲到邪灵和鬼魔的道理。第六节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两件事，在真道的话语和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然后我们读到第五章了，第五章第一节，不可言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第二节，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然后我们读到第六章第六章我们第一节第二节，说凡在恶下做仆人的，请听，你是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要恭敬你的主人。第二节，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侍奉他。第三节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好，然后我们再读两节，我们跳到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最后第十六节，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那我想我们刚才读了一些，可能对那个提摩太前书那么稍微有了一点点的感觉。那刚才呢我们特别讲到神有一个托付要给我们，好像有一场大仗的责任，我们不是打赢了我们就被仇敌践踏，没有第三种可能性。那么刚才有一些经文呢我过去也读不懂说这些事你不要去争论，争论了半天呢，这些是在发表神的信上并不发明他的章程，我们有点不是很明白。那后来呢去查这个章程是什么意思呢，你在圣经中的这个章程呢在另外的地方也有解释的。比如讲我们读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神永远的旨意的时候，那么在以弗所书讲到那个点的时候呢，他说神照着所安排的到日期满足，就是安排，所以这里的章程就是安排，神在永远的当中有一个旨意，有一个安排。然后你再读一次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那么他说这个不义的管家呢，他里面也讲到他的经管，他怎么来管这个主人的事情。所以这个章程呢是讲到其中一个经管，讲到神永远旨意中的一个安排。那么也就是说这里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神托给人一个什么呢，神好像把一个家要来托给人来管，而这个家呢一直到最后呢其实要扩充到在宇宙的中间，在神永远的心意中间有那么一件的那么一件的安排要来把这个职分呢要托给我们。 那么今天呢，刚才我们从打仗的角度来看，那么今天呢，从神给我们托付哦这样的一个经管，神有这么一个经营这么一件事情来看呢，神要我们能够承担起这个家业。那我们今天若不能承担起呢，那我们呢就成为一个败家子了，我们也没有第三个选择可以。所以这个当中呢，神就把这个呢非常严肃的来托给了我们。那么到底这个托付这个的经管到底具体讲哪件事情呢？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三卷的书信，我们会发现有两个词啊，像一对双胞胎啊，或者像一对兄弟这样的出现，这两个词在这三卷书信中的每一卷都有的啊。这对双胞胎呢，一个叫做真道，还有一个呢叫做敬虔。所以神托付了半天，托付给我们什么呢？托付给我们两件事，一个叫做真道啊，一个呢叫做敬虔。那么当这个时候呢，你看保罗啊，他里面最关心的是什么？哦，当提摩太前说他一开始刚刚一写的时候啊，他就说哦，你要小心啊，你要嘱咐那些人传异教的人啊，马上就保罗里面非常的担心。那么这个异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那些传异教的人，他关键是做了哪两件事？他们传异教的人，他们不服从主耶稣基督那纯正的话，这就是真道。然后呢，那合乎敬虔的事，就讲到敬虔。所以在保罗的心中，这个异教呢，这是保罗里面这个第一要紧的。他一开始就讲要当心，要嘱咐传异教的。他没有讲在教会中还有别的各种各样的麻烦的事情，他自己是特别的关心。传异教呢，里面是讲到在真道的上面，纯正的话和在敬虔的事上，就是刚才托付的两件，这是保罗里面负担最重的。那么一讲到真道的时候呢，在我个人的感觉，只要一读到真道，我会想到什么呢？过去的时候啊，有一本书叫做《真道手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告诉我们啊，有好多好多的异端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就看了这本书呢，叫做《真道手册》。那好像真道的反义词呢，就是异端。好像我们刚才一读异教呢，就跟异端连接起来。那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异教不是光讲异端，这里的异教是指讲一些别的道理。那么也许我们对有些的异端我们也知道了啊，我们知道今天你碰到一个耶和华见证人来跟你讲什么东西话，你就啊不睬他了。今天你听到一个哦，原来是摩门教来敲你的门，你知道这个是异端，我知道啊，我就不睬他了。那么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呢，光知道这些呢是不够的。这个异教呢，不光是指异端的问题，这个异这里面的啊，这里面的这个异教呢，是讲另外一个的道理。那么当讲到真道的时候，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刚才有一句话提醒我们，他说要固守真道的奥秘。每一次在圣经中当讲到奥秘这个词的时候，那一定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真道不是我们那么容易明白的。如果我们今天以为是什么事情的话，那就不叫奥秘了。凡是奥秘都需要神来启示我们。我们脑子中大概对真道都有一个的观念，但很可能是不准确的，或者是不完全的。需要知道奥秘，就需要有神的启示。那么在这里呢，他不光讲到真道的奥秘，他还讲到大在敬虔的奥秘。当你看到奥秘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个感觉了，奥秘的事情都是我们不明白的。我们很多时候想当然都会对什么叫做敬虔有一个的感觉，但是当读到奥秘两个字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除非神来启示我们，我们根本不可能明白什么叫做敬虔。我们最多有一些模糊的观念，你知道怎么样呢？我就得专门的到网上去查，我那阵比较懒啊，我很多时候喜欢查图画啊，不是查文字，我就把这个敬虔打进去，看看会出现一些什么的图画。哎呀，果然就像我所预计的，一查敬虔啊，它里面出来呢，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图画，至少前五个啊，我一查，我到 Google 一查，前五个里面有三个都是这样的。他说什么叫敬虔呢？低头，合掌，膝盖跪在地上。哎，所以我们今天网上去一查，什么叫做敬虔呢？敬虔查出来，这个叫做敬虔，头一低，膝盖一跪，这个手一合起来，这个叫做敬虔。 如果这个叫做敬虔，那就不叫奥秘了，对不对？这个敬虔你问谁的人，他都会告诉你大概敬虔这样。圣经中讲的敬虔不是这些外面的事情。那非常的有意思啊！前些天呢，我正好在温哥华，你听到一个福音朋友啊，他就说：“哎呀，他说你们基督徒啊，很多时候看你们都不敬虔啊。”哎呀，我说我们不敬虔在什么地方？他说你看，他说我看到有一个聚会啊，他是这租用了别人一个场地啊，这些人是在东南亚某一个国家的，哎呀，很多都是讲他们的话的，他们很敬虔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敬虔啊？他说我看到他们每天早上啊，每个主日早上啊，每一个人啊都是穿着西装来聚会的。他说你们没有穿西装啊，你们就不够敬虔啊。哎呀，所以在我们有的时候观念中啊，好像这个西装一穿，我还没信主的时候啊，我去那个教，那时候我感觉就去教堂，我每次都是领带的啊，都是穿的笔挺的。那么在人的观念中呢，以为这个叫敬虔，这不对，这就麻烦了。你知道为什么？你前些天参加西安聚会，那么西安聚会呢有不少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们，那因为我就记得啊，有一年呢我去大陆，去了山东，那么山东的弟兄姊妹呢，他们说他们曾经以为什么叫做敬虔呢，他们以为呢，如果你今天穿好的衣服，那叫做不敬虔。他们那个时候什么叫做敬虔呢？我们要越过苦日子呢，就越敬虔。那巴不得那快点的裤子就穿破，快不得的这个衣服就磨破，那么这个叫做敬虔。好了，你碰到麻烦了，你碰到山东那些弟兄姊妹和那些穿西装的在一起，你也讲不清楚了，对不对？到底谁是敬虔呢？你穿得太好了，那个对山东的弟兄姊妹说那叫不敬虔。如果你穿得太差了呢？对整天穿西装的人来说呢，你也是不敬虔。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敬虔不是讲这些。但不管如何，给我们有一个的观念，神他今天借着保罗托给提摩太，哦，这好像是个年长的一个弟兄，他一个很重的负担托给他，有一个托付。这里面托付呢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叫做真道，一个叫做敬虔。这不是我们的观念，这需要神给我们启示。那这两件事情都是这两个双胞胎也好，这对好伙伴也好，这对兄弟也好，到底是在讲什么呢？我们今天看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里面讲的内容非常的多。里面讲到教会，讲到教会里面的职分，讲到教会里面的各样的事物，讲到教会里面的秩序啊，这里也讲到家庭，也讲到社会啊，甚至你们看到宇宙，那么多东西，但归结起来讲的是基督耶稣。或者说神到底托给我们是真道也好，敬虔也好，这焦距在哪个地方？神托给教会的是基督的见证。所以你刚才啊，他跟提摩太讲，提摩太啊，如果你把这些话呢，你去告诉他们的话呢，你就是基督耶稣的好知识。那么基督耶稣的好知识，他在是哪个是啊？一个是在真道的话语，就是真道，对吧？另外一个是你顺除了那个善道，就是你行出来了，那叫做敬虔。所以说是基督耶稣的好知识，关键就是这两件事，一个叫做真道，一个叫做敬虔。那我想呢，或许这样就比较或许这样讲比较实在。你真道呢，可以说是客观的基督，你要把基督到底客观的基督是怎么样子的，我们需要得到启示。那敬虔呢，是主观的基督，基督怎么样主观的表现出来，这叫做敬虔。关键呢，他说你怎么，你做什么呢？你到底在教会里，我们每个人要做什么呢？我们都要做基督耶稣的好知识。那么我记得啊，我过去呢，好多年前呢，我住在别人家里，有一天呢，这个房东呢在骂他的孩子，说他的孩子，哎呀，你搞了半天啊，我要你搞的什么事情都没有搞好，哎呀，你真不争气。那么因为我在旁边呢，我也被说进去了，哎呀呀，你哎呀，他也挺可惜的，他去搞基督去了，哎呀，挺可惜。但是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干嘛的？说的不好听一点，我们就是搞基督的，对不对？你今天搞别的东西不对了，你搞所有的事情最后都是什么，都是在，说的难听一点，都在搞基督，就是我们都是基督耶稣的指示。所以说这两件事情， 当圣经中在这里，当我们读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的时候，里面有好多的字都提醒我们，只跟基督是有关系。刚才我们读到一个词啊，叫清洁的良心，清洁的心。那在我们的心中，什么叫做清洁的心呢？哎呀，我们这个人没有这个去想很不好的东西啊，啊，我们没有那些坏的动机啊，这就叫做清洁的心。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的书信中讲到清洁的心，什么是衡量标准的？不是你脑袋中有没有想那个不好的东西，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基督。你的心是向着基督的，那叫做清洁的。而如果你在基督以外的，那就是不清洁的。所以你看啊，他里面讲到有的人啊，他说他们是在不明白，他们要想讲一些东西，是在不明白，他们都不明白要讲什么东西。也许他们的动机不一定坏的，但是他们又不明白，在神的心中那个就不清洁了。保罗自己都说，我曾经在不明白的时候，保罗，我想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一定是清洁的，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动机，他也没不是不好的思想。保罗觉得律法是没有可以指责的，但是在神的心中，有一天保罗知道，只要他讲的不是在基督的里面，那都是不清洁的。那你讲到无伪的信心，什么叫无伪的信心？无伪的信心啊，哎呀，不是讲你这个信心啊，你这个是有没有信心啊，你为自己壮胆啊。无伪唯一判别的标准就是基督。那么今天在地上有很多信心的事啊，啊，我前些天呢也听到一个信心的事情。我的父母呢，他们呢对这个健康非常的关心啊，他们买了好多保健的食物啊，在大陆啊。哎呀，有的时候有别人告诉我，哎呀，我到你家去看啦，看你父母啦，你知道吗？从门口开始啊，哎，这些保健品就堆得非常的啊，堆得非常的高啊。哎呀，我里面真是很难过啊，因为他们平时非常的省吃俭用啊，但是一买保健品啊，几千几万啊，哎，他们都舍得的花钱。哎呀，就我知道里面很多都是假的。但是呢，有一个人他就跟我，哎呀，安慰我了，哎呀，不要管这个假的还是真的，是吧？关键呢，你不是买一个健康，是买一个信心。他们就相信这些东西，对不对？那他们过得自在了。这个叫做什么？这是无伪的信心吗？这个不是无伪的信心。凡是不出于基督的，今天有好多的信心啊，都帮得上我们忙的，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的运动员，他们这个教练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有信心啊。今天有很多的信心都是管用的。今天也许有这些信心，你用了之后，你可能可以长寿的。今天你有的信心可以帮助你得冠军的。但这不是神托给我们的，神特别说叫做无伪的信心。凡是在基督以外的，那都是伪造的信心。所以这里神特别告诉我们，一切我们是搞基督的，一切都是以基督作为唯一的衡量的标准。那么当讲到真道的时候，当提摩太前书讲到真道的时候，其实在原文当中有两个词，第一个词强调真，第二个强调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原来是用两个词，中文都翻成真道。那么第一个真呢，就是真道呢，也就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它强调是真。那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主耶稣说啊，今天地上很多的东西都跟我有关系，但这个不是真的。神告诉我们，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也就是说每一个所造的里面，也许地上每一件事情的里面，你都可能可以看到一些跟基督有关的，但基督说这不是真的。只有基督他自己，他才是真道，他才是真的。今天你说地上有好多的爱，主耶稣这些爱都不是真的，只有基督的爱是真的。今天地上有很多的公义啊，你能看到很多公义的现象，主说这个都不是真的，主说只有我是真正的爱，真正的义，一切真的啊都是从他那边来。那么在温哥华呢，啊，那有人呢请我这个吃饭呢，就让我有点联想了。那么吃饭呢，就是，吃饭呢，很多有的地方呢，我们一般不这么去吃啊。但你看到饭店里呢，它这个有菜单，菜单上呢的有的菜单呢，告诉你叫前菜，啊，叫头台，大概就是这个就让你这个开开胃了，对不对？但真正表现这个厨师的手艺的呢，是后面的主菜。 主耶稣他说我是真的是什么意思呢？就你们碰到的好多以为是真的东西都是假的，最多最多只是一些钱财，最多最多就像律法，最多只是影儿。主耶稣说只有我是真的，只有主耶稣才是将那真正的厨艺啊能够来发表给我们的。所以当讲到真道的时候，就指着主耶稣，只有认识他，只有我们被启示摸着他，这个才是真的，其他东西呢都是没有用的。你当讲到正道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词呢是信仰。我个人相信呢，当正道当即在提摩太这个在三提这个书里面讲到正道的时候，更注重的叫做信仰。那么信仰呢，它关键一个点呢是活的。所以主耶稣讲信啊，你不是信一个道理，主耶稣说信托付给教会的不是一个道理，托付给教会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信的不是一个道理。所以前面如果是讲到真，这里讲到是活，所以神给我们的真道是又真又活的。你举个例子，刚才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也讲，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主就是爱，我们都知道的主就是爱，这是一个道理，没有用。主说你知道这个道理是没有用的啊！你今天怎么叫今天如果主的爱是活的，我们知道过去有个基督徒啊，哎呀，他去这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啊，他去宣教，哎呀，他给别人扔到粪坑里去了，哎呀，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主啊，你怎么这么，我为你来这么做，你怎么让他们允许把我扔到粪坑里去呢？哎呀，后来他爬出来啊，再去传福音，又被别人扔到粪坑里去了，扔了三次啊，他难受死了。他知道不知道主是爱？他知道主是爱啊，但在那一刻他感觉不到主的爱啊，主的爱不是活的。主给他启示，让他经历主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画面活化在他眼前，在那一刻主这个真道这个真爱不是一个道理，是活的，是能够激励他里面的，所以这个叫做真道。今天我们讲主是义，今天我们都知道主要回来了，我们知道主是要审判我们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啊，包括我自己啊，这个审判不是那样的活啊。如果今天主把他在台前审判也活化在你面前了，我想我们的生活一定会不一样了，对不对？今天呢我们知道是一个道理，有一天在台前要审判的，哪一天主把这个审判就像今天在面前这样活化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真道，这个神的公义主所表达的义，那么才是真的。所以真道里面呢要有真而且活。那么敬虔是什么呢？敬虔不是指低头合掌跪在地上。那么有一个弟兄他讲得很好，他说敬虔是什么呢？敬虔呢就是别人碰到我们的时候呢，别人一摸到我们的时候呢，一接触我们呢，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感觉到神，感觉到基督，那么这个叫做敬虔。那么在钢琴书的西岸的特会上，100岁的啊那个老弟兄呢在台上讲，很多弟兄都这样说啊，说他不需要讲，他只要站在台上，他在台上这么一站，你就能够感觉到基督了。那么这个呢叫做敬虔，敬虔呢就是有基督那个出来。你不光看到一个人的正面啊，我还听我们的有一个弟兄跟我讲啊，他每次回大陆，每次过去啊到北京去，看到一个老弟兄姓蔡，哎呀，他说每次他看到他的背影啊，每次看到他离去的背影啊，他都要流泪啊。他说从他的背影上他能够看到基督。那么今天呢，什么叫做敬虔呢？敬虔呢不是我们啊就这么合掌低头跪在地上。那么今天看别人看到我们的脸，哎呀，是有个基督出来了。别人看到我们的背呢，有个基督出来了。那么今天什么叫不敬虔？我们身上没有基督出来啊。今天我们为很多事情我们都忧愁啊，啊，我们一忧愁我们就不像基督了，对不对？啊，那么说我不忧愁，我忧愁这个是不敬虔嘛？神说你不像基督了就不敬虔了。那么也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又很强，我们一说话呢就很强势啊。我们有的时候一说话很 bossing， 非常的强势啊。哎呀，我们又不像基督了，所以呢，这个是很难。所以敬虔也好，真道也好，讲来讲去都是讲基督。这个需要启示，这个需要神给我们里面一个活化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经历到 哎呀，我们里面能够发表了，那么这是一件难的事情，但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我觉得第三件重要的事情，通过提摩太前书里面他非常强调的，刚才我们也读到的两处，神是独一的神，他是不能朽坏，不能看见，一直到永远的，那是独一的神。这个是提摩太前书神给教会的一个托付。神给教会要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能够怎么样，我们能够来表现出，能够来见证出，能够让别人看到宇宙中这一位神是独一的神。哦，这个你说这个不是很容易吗？啊，今天我们要跟别人传福音，我们都已经传这是独一的神，这不一样。今天早上当我在灵修的时候，啊，当我读到大卫的里面一段故事的时候，有一天大卫在神的面前说，神啊，除你以外没有别神。我相信这个是这个大卫知道宇宙中只有一位神，这是好多年前他就知道了，但是他在那一刻上说，神啊，除你以外没有别神。我相信那个境界是不同的。所以说真正什么叫做神，说有个独一的神，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一切的事情上，神他有完全的地位，也在一切的事上神有完全的主权。所以从伊甸园的堕落开始，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叫人代替神。整个宇宙的堕落也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天使长他要代替神。那今天什么叫这个鉴定出来呢？也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在我们灵的深处，我们知道神啊，你有最高的权柄。在我们每一件的小事上，从大事到小事，神啊，愿你完全来掌管我这个事。所以有一天啊，你看有一天当圣经中大灾近前的奥秘里面讲到什么，主耶稣在肉身显现，后面里面有一句话说被天使看见。主耶稣肉身显现为什么要被天使看见呢？我个人觉得里面有这样一个意思，天使长他不尊神为独一的神，主耶稣他与神同等，但他甘愿在肉身显现成为一个人，他甘愿他倒空自己，他伏在父神的权柄之下，他在这个人地上做人的时候，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让神的权柄在他身上流出来。所以他要给天使看的，他要在天使面前见证天使错了，今天主耶稣对。所以这个是独一的，讲到独一的神非常的有意思。当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你会看到提摩太前书后书有一点不同。提摩太前书它里面有些很强硬的词啊，他说提摩太啊，你要嘱咐那些传异教的人。这个词啊，嘱咐也好，翻成吩咐也好，提摩太前书出现了五次，提摩太后书一个都没出现。那不光如此啊，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讲到命令，我奉耶稣基督的命，讲到命令，这个命令呢跟这个嘱咐只差一点点，其实差不多的词，但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都没有。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命令呢？为什么他不像提摩太后书那样呢？那当然我们有一点的感觉，提摩太后书的情景比提摩太前书更糟糕，好像光靠外面一个命令，我跟你讲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已经达不到了，要靠里面的了。但我想后续还有一个意思，当我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神把他在宇宙中那个安排是一个经营讲出来了，在宇宙中有一个秩序，神是至高的神，神是独一的神。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中他特别强调是命令，神是说一不二的神，这是神要把它来表达出来，宇宙中就是有这样一种安排，有这样一种秩序。我们今天在地上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要让这个秩序表达出来，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宇宙中有这么一个秩序的神是有最高的权柄，在教会里，在家里，在各个地方，它里面都告诉我们都是有秩序的。你再去看提摩太前书很有意思，他讲到教会有监督，教会有执事，他的提摩太后书就不讲了，好像给我们感觉啊，情况还不够糟的时候，哦，好像还有监督，还有指示。到了后来，提摩太后书情况更糟的时候，好像神都不提这些外面的东西了。我想这是一个的原因。但是我想另外一个原因，在提摩太前书他非常强调，什么叫有监督、有长老、有执事啊？我想在这里面呢，有表达一个意思， 在一个教会的里面而是有秩序的，这个的秩序表达在宇宙中也有秩序的。其实神在教会中它是非常简单。有的人啊，过去有一个人在地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读过提摩太前书，哇，原来教会的管理是那么简单啊，而不像地上的一个公司弄得很复杂，一层一层的。教会的管理是非常简单的，为了让基督能够方便基督来掌权，你地上呢用各种复杂的方法。你这个企业家呢，他说：“哎呀，神真伟大。”他说：“如果用神的方法来运行一个公司呢，一定不能成功的。那公司呢，一定要用地上的各种的办法来才能成功的。那么在教会的里面呢，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组织，要有监督啊，有这个指示。但是它里面有一个表达，说明在一个任何一个团体中是有秩序的。”这个秩序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将来能够表明在宇宙中也有秩序。如果你读启示录，读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他告诉你有24位长老，在这个宇宙中也有24位长老。读到启示录第19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最后一次提到宇宙中有24位长老。神造人的目的为什么？我想这24位长老是讲灵界里面的事。今天神给我们造人的目的，我们要管宇宙的，好像里面有点暗示，有一天神所造的人，我们要来接管在宇宙中的管理。好，在宇宙中有这样一个秩序，但是首先要让我们这些人是明白，也愿意顺服，也愿意操练有这样的一个秩序。所以像在提摩太前书中把这个讲得非常明确，独一的神宇宙中有这么一个有这么的一个秩序在里面。不光如此，我们刚才读到啊，愿男人啊，愿女人，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如果我们去写保罗的书信啊，我问着愿弟兄们怎么样，愿姊妹们怎么样，这个我们觉得才听上去才比较舒服一点。我们觉得一读男人怎么样，女人怎么样，比较粗俗，对不对？哎，但是保罗呢，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用的就是男人和女人。整个保罗写了那么多的书信，只有三卷书里面是这么用男人女人的。第一卷是罗马书，男人和女人呢，他们都啊，就都是逆性的，他们都背逆了他们顺性的。什么意思呢？神在宇宙中有个秩序，男人就该是男人，女人就该是女人。但是呢，还自从堕落了，哦，有这样的一种思潮，有这样一种实行实现啊，好像女人和男人之间呢可以混杂了。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蒙头的时候，讲到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他们讲到神是基督的头。当你看到圣经中有男人和女人这样的词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严肃的感觉，这不像弟兄姊妹之间啊，好像比较随便的感觉啊。一讲到男人女人呢，就很严肃了。所以在这里呢，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在宇宙中有个秩序，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些是非常重要。前些天啊，我碰到一个大陆的一个教会一个带领的弟兄，那么他就跟我讲，哎呀，他说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呢，他姊妹都非常的强，姊妹呢都非常的有恩赐，那弟兄就是不行，好像读经呢就是姊妹能够读得比较读出来，那弟兄就不行，可能祷告呢也是姊妹比较厉害的，弟兄不行。那么他说呢，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啊，怎么样来理顺这个关系啊，怎么让姊妹能够看到，虽然我本事很行，但是弟兄是头。哎，他说最后啊，当弟兄啊，这个姊妹能够隐藏的时候，不出头的时候，最后神的祝福就临到了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一个家庭中也是，今天地上的事告诉我们，妇女能顶半边天，但神不是这样说，男和女是平等的，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是在秩序上男人是头。今天你可能觉得我比我的弟兄更属灵，我比我的弟兄更知道的多，但是你得在灵的深处，你在的态度上，你要顺服你的弟兄。当姊妹能够顺服的时候，神的祝福能够来临到我们中间。所以这里是讲到的秩序的问题。那你再去看，你去看这卷书非常的有意思。这卷书刚才我们看到仆人怎么跟主人之间的关系。你要读保罗的书信啊，很多时候保罗都是写三层关系的，妻子和丈夫该怎么样？你去看哥罗西书以弗所书，亲子妇女、父母和儿女应该怎样？ 第三才讲主人和仆人怎样，但你一读提摩太书信不一样了，前面两个不讲了，他只讲什么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那也就是在保罗的心中，这个次序强调的非常明确，主人和仆人强调的是次序。那么今天他说要恭敬主人，今天你上班的时候，你碰到你的老板特别的不好，对不对？你有时候会跟老板吵架，你最多最多你说我就容忍这个老板，我就不跟你吵了，但圣经说这个不行的。如果你只是说跟老板我就不跟他吵，圣经说不行的，圣经说你要恭敬他。哎，这个很难了、今天这个老板对你非常的不好，你不跟你吵不跟你计较已经很不错了，说这个不行，神给我们的托付不是这个，你要能够恭敬他。哎呀，这个你做不到，这个只有这个基督的在我们里面能做到。然后呢他说，如果你今天你的老板是个弟兄，哎呀，有的时候你很开心他是弟兄，我可以拍拍他的肩，对不对？我们就可以彼此彼此了。他在这里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不能轻看他。那什么叫你不能轻看他呢？而不是说你看不起他，不是这个意思。轻看他是什么意思？他是你的老板，他是主里的弟兄，我们是一家的人，我们是平等的。但是他是你的老板，那就是说在次序上他比你高。你什么叫轻看他了吗？你在你的心态中把他拉到跟你一样的次序，你已经轻看他了。你不是要小看他看不起他再叫轻看，你没有在你的心中觉得他是比在你上面的，你觉得你的老板不如你，他是弟兄啊，你跟他可以拍拍肩没有问题。但是你觉得他不如你，但是你心中有个感觉他从次序上是比你高，当你把他拉到跟你一样的时候，你就已经轻看他了。所以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让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慢慢能看到神给教会托付一个什么，让我们里面清楚地看到宇宙中有一个的次序，神有一个的权柄，有一个属灵的次序在那里，我们里面要活出来。这是我们每天生活中工作中家庭中都是要活出来的。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看到了神的托付那么的高，那么通过提摩太前书慢慢到提摩太后书，我们里面看到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局面了。那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神给我们托付那么高，今天的局面是怎么样呢？保罗为什么要写给以弗所教会呢？我们知道一读到以弗所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整个新约圣经的别人都说哪一卷启示最高，以弗所说启示最高。保罗不会把这个启示给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不行啊。以弗所教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教会，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中里面把神人的旨意告诉他了。但是可惜到了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好像让我们看到所以以弗所教会啊开始不行了。保罗很有预见啊，他很有先见之明，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跟以弗所教会带领的弟兄们说了这样，将来啊必有凶暴的豺狼要到你们中间来啊，将来啊在你们中间啊必定有人起来啊，要用悖谬的话要去引诱人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托付很重，我们今天就在一个滩头阵地上，但仇敌是非常的厉害啊。有人讲过一句话，到了后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讲七个教会最先讲出问题的是谁啊？是以弗所啊。神说要把这个灯台都要挪去啊，你们再不怎样的话。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哥林多教会大家还能够想明白，但如果是以弗所教会那就触目惊心了。这是一个神把这么高的启示给的一个教会，到了有一天不光凶暴豺狼去了，悖谬的起来了，有一天到一个地步神说灯台也要挪去了。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今天我们可以听很高的道理，但是这不保证仇敌而不在我们中间而可以有功。当我们刚才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它里面问题出在哪里啊？哎呀，他说在这个当中啊有了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个不是魔鬼，这是复数的各种的小鬼啊，这里面有邪灵啊。今天我们什么时候不警醒，仇敌的灵就可以把各样的啊来对抗这个纯正的话语的哦，来对抗金钱道理的哦，这些的东西都带到教会来啊。什么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一骄傲哦，什么时候我们跟人一有情绪，哎呀仇敌就有机会了。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听见啊人动不动啊他说哎呀我得了神的启示，哎呀有的时候我们一听这根本不是神的启示嘛，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动不听，我说我祷告祷告出来就是这样的，哎呀，我们一听这不是这么回事情。那我记得呢，在十多年前呢，我在过去的教会的里面呢，有的时候仇敌就可以做这样的工啊，啊，有一天一个弟兄他在祷告会上啊，哎呀，他突然就说，哎呀，哦，我得到了一句话，哎，神给我一句话，我们今天要唱这个诗歌，我们要祷告这个的事情，哎呀，这个跟整个聚会的灵都完全不一样啊。还清晰的在西安聚会的时候碰到一个肢体啊，哎呀，他说在他们教会的里面啊，哎呀，突然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先知啊，啊，说这个聚会呢是蛮纯正的聚会啊，突然来了两个先知，神给我们启示啊，你们讲的东西都是不对的，哇，那今天仇敌有的时候是肆无忌惮。今天圣经讲像以弗所这样的教会里面，哦，他说仇敌的灵哦，可能有他的工作哇在其中。那我们今天，我们上次我们也讲，我们不但有建造，今天没有建造的时候可能仇敌还不怎么样，今天我们一建造的时候，哪里有建造哪里就有仇敌的工作了。前些天啊，我听见一个年轻人啊，他正好在一个人家里啊，他正好在看，我也很远的看，我以为在转播一场篮球比赛呢，好了，他说这不是篮球比赛啊，这是电脑游戏啊。哎呀，我说怎么远远的看过去，怎么这个跟场篮球比赛差不多的，那你跑进来再看一看。我跑到近一看，哎呦，这果然是一个游戏啊。啊，但这眼看啊，你跟这个每一个人的脸呐、啊，跟那真的脸都差不多的。啊，那个还是个年轻的弟兄啊，他就说，哎呀，很厉害。他说今天地上的这种东西都可以把我们骗了，我们都看不清啊。啊，今天魔鬼来骗我们呢、啊。啊，我们肯定都，除非我们对真道，除非我们对金钱，我们有真正的启示，我们有真正知道这些的奥秘，我们真正有经历，不然的话，啊，我们很难来抵挡住哦仇敌的哦各样的作为。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保罗的里面呢心情也非常的重，他里面负担非常的大。他写给谁啊？他写给提摩太。提摩太谁是谁呢？是个真儿子。也就是呢，保罗他知道他离世的日子不久了，他知道他快被主接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觉得如果提摩太跟不上呢，那就非常的麻烦了。我们知道啊，当神在讲建造教会的时候，神在讲建造会幕的时候，里面有个特别的安排。我们知道这个会幕啊，周围呢都一块块板能竖起来。那么在会幕里面呢，如果你去看呢，他说在这个拐角的地方啊，他要特别放两块板。啊，那么过去呢，很有学习的弟兄就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当在拐角的时候啊，仇敌特别的有作为。今天无论是一个聚会也好，无论是整个的今天神的儿女光景也好，当我们已经进到黑夜已深，啊，已经进到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今天我们要快要进入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这个当中就是有个拐角。啊，今天这个在这个拐角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加强。那或者呢，哎，我又碰到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呢是在前些天在聚会的时候，也是在大陆啊。哎呀，他们教会的人也很多啊，但是当年长的弟兄啊，被主接走的时候啊，哎呀，这里面呢好像就仇敌各种的工作来了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怎么承担这个见证呢？他后面有两块板啊，这个是要加固的。今天我们不光在教会里啊，今天我们越来越看到啊，今天这个仇敌的工作是非常的厉害啊。今天我们是要来持守什么见证？那仇敌无论是在人的中间，或在神儿女的中间，啊，都是个工作，也是越来越厉害。我们知道前些天没有多久，美国通过了啊，对于同性恋啊这个婚姻呢、啊，那我们里面都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十年前跟今天怎么差别那么多？我去加拿大呢，那听加拿大的那个肢体呢说，哎呀，他在加拿大更糟糕啦，他不光是同性婚姻的事情啦，在加拿大他现在这个婚姻这个性别啊，哦，都已经乱来啦。他说你今天啊，你要说你自己觉得你是男的啊，你就是男的啦。今天你觉得你是女的啊，你就是女的。哎呀，你看看圣经讲男人怎么样，女人怎么样，分得清清楚楚。刚才我们也读到，但今天仇敌搞什么都没有关系啦。哎呀，他说这个而且很可怕。我听说啊，我还没有核实啊，说在那边的学校里呢，从小学开始呢就要告诉你啊，你这个性别呢啊，是你自己想什么性别就什么性别啊。然后呢说在这个就是说呢，在你成长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啊，你不需要做决定， 啊，我们知道生下来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但他现在告诉你慢慢决定，你慢慢决定，等到你到十几岁再决定吧啊！你这前几年啊，你都可以自己自由的，啊，你想什么就什么的。而且他们说啊，我是没考证过了，我是没，他们说、啊、恐怖到一个地步啊，以后啊，可能你去公立学校啊，老师啊都有资格啊给你注射一针呐、啊，啊，你家长如果不同意啊，他就是家长侵犯你的权利啊，因为你有自由啊，你想有这个自由，你想要成为男的就男的，你成为女的就女的。有一天你是个女的啊，你觉得我到男的洗手间去，我觉得我是个男的，我就可以去了。我到网上搜寻了一下，他怎么会这样的呢？他有个理论啊，这个理论呢非常的风行啊，那也就这个法律呢也就在这些的理论下面。那这个理论家呢，他说出了一句话，他说性别呢不是由生理结构决定的，界来限定的，性别是人的思想决定的。这个什么人就他说性别，他说你想说什么就是什么。那我们知道这就标准的表明人替代了神，神当初创造的时候男的就男的，女的就女的。他今天说性别不是这个决定的，性别是人的思想决定，而且说一生间可以有变化，你今天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那过一阵你觉得是另外一个你就另外一个。那今天我们看到从世界的角度，你今天看到是何等的可怕。有一个肢体就说，哇，他说加拿大，他说这个再这样下去啊，神的惩治啊一定会来到。那过去我在这个旧金山地区啊，他们说这个旧金山啊也是那个同性恋的巢穴啊，他说哪一天啊不知道神的审判要来到。那么今天当我们是有警觉的人，今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一个见证，我们要把基督的性情活出来，我们要让宇宙的这个秩序被发表出来。那么今天是非常的难，今天你很难不接触很多的事情，但神让我们要成为一个知识。那么最后一点，他这里讲到就是讲到保罗的心态。今天我们面临的环境是那么的恶劣，今天整个神整个在宇宙中的秩序被越来越混乱。如果我要是主的话，我记得保罗要写什么，要写一些非常强硬的话，对不对？现在事情是这么的糟糕了，保罗的话要写得非常的强硬才能制止住这些事情。但是你看保罗好像不是这样啊，保罗他知道各种的局势越来越混乱了，但保罗一跑上来就写了什么，跑了上来就很快就写到这个命令，这个命令是命令，但命令的总结，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在保罗的心中，保罗有一个的感觉，保罗所要交通的是严肃的，讲到宇宙的问题，讲到永远的问题，讲到神的旨意权柄的问题，讲到神的秩序的问题。但是保罗的方法，保罗在这里面用一个非常强硬的办法。保罗似乎在里面有一个的感觉，今天问题很重，但是今天这个方式一定要对。所以保罗他在里面怎么说啊？保罗接下来就讲到，保罗说我是一个蒙了怜悯的人，我是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我是蒙了怜悯，这里是什么意思？保罗深深的知道，在宇宙中神要把这个秩序立起来是不容易的，神完全可以用非常强硬的手段来坚定他的秩序。但是保罗他知道神怎么得到他的，保罗他是个强硬的人，保罗他原来是一个根本不认识独一神的人，保罗他原来觉得他什么都有了，保罗觉得他是大拿，你要讲哲学他是希腊大树，而他是大拿，你要讲政治他是罗马公民，你要讲宗教保罗是在加马列门下，保罗是大拿。但是神怎么让保罗改变的？神没有用非常强硬的办法，保罗啊，你今天啊，如果啊不信我啊，明天我要对你怎样？没有。当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遇见神的时候，基督跟他说了那两句话，他说基督你是谁啊？基督没有跟他说我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认识我不认识我？他跟保罗说我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在这里保罗越到晚年，你看到情势是越来越糟糕， 但是保罗越到晚年，在他的书信里，到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时候，他不光是愿神的恩惠平安给你，他愿神的怜悯也给你。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不满意啊，我们今天对我们的孩子也不满意，我们对我们的家人不满意，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不满意啊！哎呀哎呀，你太不爱主了！哎呀，你这主太没有心了！哎呀，我们巴不得，如果我是保罗的话，说保罗啊，以弗所教会我已经3年半时间在这里了，对吧？啊，我完全有，我可以发脾气啊！保罗说，你们怎么现在成了这副样子？本来是最高的启示给了你们，我3年半时间在这里都没为你们流泪，但是保罗没有。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知道啊，这个形势的严峻，仇敌工作的厉害，神的要求的非常的高，但是保罗在这个时候他没有生气。圣经中有一句话呢，就是生气却不要什么犯罪。保罗里面有一个的灵，他是发表基督的灵的。有一天啊，我听到有个姊妹就说啊，他说我们家的小孩啊不乖的时候啊，按照圣经的要求我们要打他的，但他我从来不打他，每次打都是我先生打他。那我说为什么都是你先生打他？他说我这个人特别容易发脾气，我一打他的时候我一定是发着脾气打他的，但我先生也打他，他我先生打他的时候是没有脾气的。对，今天你怎么在没有脾气的时候打？今天什么时候你有脾气的时候打，那就不对了，那你就生气的时候你是不能做这些事情的啊。前些天碰到个弟兄啊，他就告诉我，哎呀，我早上起来都是闹钟闹醒的。哎，他说弟兄啊，你不要闹钟闹醒，你每天睡到什么时候起来就好了。哎呀，我说我没有这个信心啊。哎呀，他说他就有这个信心，什么时候特别呢？他说要睡眠一定要足够啊。他说我跟我太太要吵架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要睡觉，一觉睡醒啊，哎，人的精神好了，都没有脾气了，这个啊，他说这个就啊，这个就不吵架了。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方法对啊，但是我至少觉得呢，就是人不能在啊很有情绪、很生气的时候来做一些事情。所以保罗他里面负担重不重？他负担非常的重啊，但是保罗他里面发表的是怜悯，因为在保罗的心中他知道。在保罗的心中他知道，他说提摩太，你要打那美好的仗。他说提摩太，你不是要打仗，你是要打那美好的仗。你要打仗很容易，今天神要打仗很容易，今天神凭他的拳头要打我们都很容易，但今天难就难在神要打那美好的仗。有的人说翻译什么叫美好的仗呢？就高贵的仗。那么这一场仗，如果神打得不好，如果今天我们打得不好，我们就输在起跑线上了。所以在这里呢，虽然神的要求是那么的高，虽然情势是那么的危机，但是在保罗的里面他仍然是满了爱。在保罗的里面，他整个这个提摩太书信，他要在这样一个基调，在这样一个灵里面才能把它写出去啊，不然的话呢，保罗呢就可以把，哎呀，把他们就可以臭骂一顿。没有，今天保罗他是在这样一个灵里面。当我啊在看到这个负担的时候，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当我在祷告神交托给教会这么重的负担的时候，我就想到过去一个弟兄说，今天我们怎么样才能跟得上，今天我们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负担能够来接起来。他说你一定要感到这个负担的分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软弱，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就可能很随随便便，今天我们就觉得我们啊，我们这个圣经的话我们不一定要知道的那么多。但是今天呢，有一天当我们看到这个分量的时候，我们不敢不好好读圣经，因为我们一不好好读圣经，很可能我们就做错了。我们以为敬虔其实不敬虔，我们就不敢不好好祷告，因为我们不祷告，很可能我们做事情不做在神的旨意里。那么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的分量要在我们身上。那么有个弟兄过去说啊，今天我们可能还比较随便，今天如果你口袋里带着100美元呢，你就很随便走路。今天你身上如果是带着20000美金呢，你的走路就不会随便了，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上呢？这个弟兄说呢，我们里面要有这个托付的分量。当我在祷告时候呢，神提醒我一句，就像保罗说，今天光有分量不够，今天光你知道神有一个很重的分量压在你身上不够，今天要有一个神的爱。今天有一天当我们看到神的爱多么的大，神对我们的怜悯多么的大，保罗他有一天他看到他何等的不配啊，他今天竟然蒙了神那么大的怜悯和恩典的时候，当 我们尝到主的这个滋味的时候，那就不光是个分量压着我们，我们要好好的追求，我们里面被神的爱来推动。所以诗篇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在准备的时候啊，就想到了一句话，你怎么能够好好的读圣经呢？那么诗篇有一句话说啊，主的话比极宝贵的金金更宝贵。那么当有一天你感到主的话很宝贵，比金子更宝贵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好好读神的话了。但不够，他后面有另外一句话，就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那也就是神今天是用他一面，他是非常的严肃，让这个分量压在我们身上，太宝贵了，神的托付太重了，我们不敢不好好追求啊。一面神说什么，神啊，当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尝到主的话真的就像蜜一样，当我们一同来聚会的时候，我们真的感到神是那样的同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有心来聚会了。我们有很多忙别的事情，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感到神是那么的甜蜜可爱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多祷告了。当我们一读神的话里面满有亮光，而像尝了蜜糖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更多的来读的神的话。过去一个传福音的弟兄叫做穆迪，这个穆迪呢，他被神重用。那么他说呢，最后神在他身上一个改变，有一天神的灵将基督的爱来浇灌到他的身上。哇，他说那一天开始啊，当基督的爱摸到他的时候啊，他整个世界就像一颗微灰尘。那么今天，但愿我们在神的面前，但愿神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但愿神让我们来启示他的真道的奥秘，哦，但愿神来启示他敬虔的奥秘，哦，但愿神把他的爱来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哦，我们真是觉得这不是件苦差事，哦，这不是来一个，哦，我们好像来，哦，我们要例行一下，我们要读点经，哦，当神让我们感到他这个甜蜜，哦，这个爱，哦，这个亲密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会更爱主，我们就会把这个托付，我们来把它来接上去。最后来读一次的经文。昨天的时候呢，我正好收到一个电子邮件，哎，让我就有点想起保罗看到情势那么的严重。我们看到，我们来看犹大书，犹大书，犹大书里面呢，啊，到了犹大书里面呢，到了那个快结尾的时候。我当初就想呢，神啊，在保罗啊，在这么严肃的环境下，保罗讲到的爱，讲到怜悯，保罗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特别强调人要敬畏神呢？在犹大书里面有一句话，让我们可以平衡一下。我们在犹大书里面第二十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是个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局面啊，但是犹大书的作者犹大他却是写的保守在爱中，仰望神的怜悯。但是有一句话给我们一个提醒，跳过一节，他说有些人二十三节，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敬畏的心怜悯我们。但愿神让我们看到，神不光是爱，神不光是怜悯，神是一位我们要惧怕要敬畏的神。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说巴不得主啊，你当初如何的在保罗的心里面，哦，主啊，你放下那一个启示，你把那真道的奥秘，你比那金钱的奥秘启示在他的里面。主啊，但愿你也，哦，将我们的心打开，哦，主啊，让我们看到，哦，这个托付分量是何等的重，哦，这个托付是何等的严肃。主啊，你也保守我们在你的爱的里面，主啊，仰望，哦，这一位发怜悯的神。主啊，你帮助我们，哦，让我们在如今，哦，在这个世界，哦，在这个全地，哦，都越来越混乱，哦，越来越背向着你的时候，让我们，哦，这些属你的人有一颗敬畏的心。主啊，我们真是不中用的人，说我们都是一些毛毛虫，但是主啊，你告诉我们，你有足够的恩典， 有一天我们都要像蝴蝶，哦，有一天，哦，这个的贪图的阵地，叫我们守住，叫有一天这个高贵的仗，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说，哦，我们能够打胜了。有一天，说你要恢复地，有一天，哦，你要在宇宙中，哦，恢复那完全的秩序。但愿主你今天就在我们的里面，哦，给我们有一个感觉，我们要向你说，主啊，你是独一的主，你是唯一的宗宝，但愿荣耀尊贵单单的归给你，直到永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